姚俊达要请程母到他家中小住几日，这程老太太呀，说什么不去。老太太这一不去，姚俊达就跪下了，跪请。这事情到在这个份上，老太太一看没有办法，只可去了。但这老太太对姚俊达这个举动心里边有点莫名其妙。老太太心想，这姚通怎么回事啊，跟我儿子初次见面就如此投缘啊。老太太说，姚通啊，你快点起来，我到你家中去也就是了。姚通啊，跟你说吧，像我这个贫寒人家到你的府上去自惭形秽呀，我们也没有什么穿的，到在那里你们不要嫌我们粗俗啊。姚通听到这里说，哎呦，老伯母，您这把话说到哪儿去了？家母曾经说过，您教育出这么一个孝子，您必是贤母啊。自古至今，孟母择邻，姚母教子，都是贫寒人家，贫寒倒有一份清高，富庶反而显得庸俗。哎呦，老太太说，姚通啊，你可真会说话。好吧，我就跟你去。就这样，老太太简单的收拾了收拾，跟着程咬金、姚通由打自己的房门里边走出来，来到院子外头，就上了这个蓝布围子小轿车了。老太太上了轿车了，姚通呢看了看程咬金，程大哥，您也跟着走吧。程咬金说，当然了，我娘跟你们一去，我自然就跟着去了，等着我把门锁上。程咬金转身回来锁门，姚通又跟过来了，程大哥，您这门锁好了啊，实在不行的话，我给您留一个人在这给您看家。程咬金说，兄弟，这你放心，我这家看不看都一样，你瞧见我这家没，四个枪旮旯加一破床，小偷来了都没得偷，他顶多就刮块枪皮或者铲一个地皮，水缸子搬不动，搬回去也不值几个钱，是不是？我锁门呐，不是为了防小偷，主要我是怕野狗进来呀，在我这屋里拉屎，回来我还得给他除。嘿，姚俊达一听，程爷您想的可真周到。就这样，程咬金、姚俊达接着老太太就来到了他的武南庄，来到武南庄的油宅。程咬金这个功夫一看武南庄这个油宅呀，哎呦，这片大宅院是真不小啊。那个时候头一次程咬金上他家来的时候，程咬金那阵心情非常紧张，来不及看这个宅院是什么样子，这回呢心情比较平静了，一进宅院一看，这片大宅子田字形的四合院，究竟是前边后边有几个院子程咬金还不知道，这四合院紧的后头还有一个花园，这花园一半是花园，一半是练武场子。当然了，程咬金今天还没有到花园去。姚俊达把他们接进来之后，程咬金跟着姚俊达，程母随后跟随，一直来到后边的东院。后边的东院啊，就是姚俊达他母亲住的地方。这老太太住的这个小院非常的清静，三间正房，东西配房，院子里边有一花池子，两旁边有养鱼缸，养鱼缸里边有金鱼。这老太太早已经站在门口那里迎候着呢。程母一出现的时候，姚俊达给他们一支引，这姚母也是个开朗大方人，老太太跟程母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就让到了屋中。这老姐俩一见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一见投缘。坐在那儿，这老姐俩就唠起来了。这老姐俩这一唠啊，谈得很投机。当然了，姚俊达给程咬金也介绍一下自己的母亲，程咬金也给伯母见礼。互相见完礼之后，老姐俩在这谈着，在这唠着，姚俊达跟程咬金就到前边去了， 到前边摆上酒宴，哥俩喝酒。打这一天开始，这俩老太太就住在一块儿了。尤俊达给安排的，程母住到上房的东间，尤母住到上房的西间。这程老太太穿着带补丁的衣裳来的呀，这尤俊达特意给这老太太又置办了一身新衣裳，让老太太在这就住几天。老姐俩呢，这一谈起来，哎呦，天南地北，古往今来呀，谈人生，谈世上，谈两人的老头子，俩老寡妇啊，所以一谈起老头子来，有的是唠的。这尤母的老头子当初又是练武的，又是做买卖的。程母的老头子呢，当初是南陈主的马明官的一位副总镇。谈起来老头子就勾起了两个老太太的往事，也勾引起来他们年轻时的跟老头子的那些情感。俩老太太有共同语言，谈着谈着，这老姐俩还真都有点分不开了。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呢，整天就在前边喝酒谈论。这一天，这尤俊达跟程咬金就说了，说程大哥，您今后有何打算呢？程咬金说，我呀，我没什么打算，我这个人你还没看出来吗？我是吃饱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人，我这辈子我信命，我已经30多岁了，到现在一事无成，还整天的在大街上闲晃，我觉得我对不住我死去的爹，我也对不住活着的妈，哎，平天由命撞吧。尤俊达说，程大哥，我可不这么看。程大哥，您的为人，您的性格，您的这气质，您是个大才，得，你可别这么捧我，别这么刷我，我还头一回听人说我是个大才。我是什么大才？我是个大柴火，我可以烧火做饭。不，程大哥，这个人呢，他能不能成大才，他是诸多原因构成的。别看您呐，读书不多，认字不多。程咬金说，别提这不多，我这认字基本上就不认识，咱就不提这个。但是您这人，我通过这一段的接触，我觉得您是办大事的人。嗯，是，我能办大事，只要你让我办，我就敢办。尤通说，程大哥，这个人其实原本长得都一样，没有说谁天生就得露大脸，谁天生就得现大眼，谁天生就高贵，谁天生就贫贱，本来都一样的。落生第一声啼叫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呢，你落生在什么地方，这个有说道，你人生这个道路怎么走的，这个有说道。就说咱们哥俩吧，你在小爬村，我在武南庄，咱们哥俩落生这地方不怎么样。比方说您要落生在皇宫内院，您是皇上的儿子，您一落生您就是太子了，您就不是太子的话，起码您得封王爷呀，您就在上层待着，您就是头等废物，头等饭桶，您也是当王爷的饭桶，是不是？哎，程咬金说，尤通，你说这话我听着还真是个理儿，咱们涛声错地方了，他娘的，我落到小爬村了，我落到小爬村，你听这名儿，小爬村，那我就得卖耙子。尤通说，是啊，不过呢，这个人的命运他是可以改变的，我看您呐就可以改变。你说我怎么改变？程大哥，今后你自个儿怎么想？程咬金说，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没怎么想，你要能给我安排个活，或者在你的哪个买卖那儿，或者在哪个饭馆啊，让我帮个忙啊，打个杂啊，这都行。哎，那不行，要那么的我就把您大材小用了。我问您，您识字不多，武艺如何？程咬金说，这武艺啊，我还真挺喜好， 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跟人家学过练过拳脚啊，也会两下，但是都非常的不精。按说你说骑马，我给那个贩野马的那个管马帮的人，我当过看马的，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咕噜了一年多，对那个马我也有研究，多不听话的马我都能把它骑服了。可是干了一阵儿，人家走了，我就不能跟人家走啊，家里有老娘啊。所以我这些年呢，就是干什么都不长，哎，胡了八宗。姚通说，程大哥，您要想着将来有大出息，这武艺您得练。程咬金说，行啊，可是我跟谁学啊？姚通说，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我先教您，我算当您一个启蒙的引路人。别，授人一艺便为师啊，你要教我的话，我就认你为老师。姚俊拿出来，别，咱别叫老师，咱们还是弟兄。您跟我来，上我的后花园演武场子那去看看。好嘞。程咬金跟着尤通就到了他的后花园演武场。到在演武场这儿，尤通让程咬金先看摆在旁边的这个兵器架子。您瞧瞧，我这18本兵器样样齐备，你喜欢什么样的兵器，您先选一样，然后我再教您练。我要教不了您，我给您请高人教您。程咬金一瞧，嘿呦，这兵器架子上摆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拍耙木月牙铲，带钩的带刃的带峨眉针的带九连环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18本兵器是样样齐全。程咬金看了个眼花缭乱，端详了半天，这么多兵器我看着都不知道学什么好了。姚俊达说，您练枪，这枪怎么样？程咬金说，这玩意儿不行，枪这玩意儿一扎就这么一点呢，这面儿太小。姚通说，您练刀，这大刀一砍可以砍一片。程咬金说，刀这玩意儿也不行，这玩意儿我看着分量轻点。他一伸手在兵刃架子上就拿过一把开山钺来，又叫开山大斧，又叫车轮斧。为什么叫车轮斧呢？这个斧子刃特别宽特别大，两把斧子要是斧子背一碰，就正好是一个圆形的车轮一样，所以这叫车轮斧。程咬金把这斧子拿起来了，哎，这玩意儿不错。我说，尤通，你就教给我练这个吧。尤俊达说，嘿，程大哥，什么人使什么兵器，您使斧子好，使斧子的人一个是得有力气，再者说这个斧子使起来对敌人有威慑力，另外来讲这名字也好听啊，使斧子，斧，福分，哎，从这个谐音上来讲，您是有福之人。得，你别给我惹出这么一大堆话来，我还有福之人？我到现在连媳妇都没有，我哪来的福啊？你就教给我练斧子吧。姚俊达说，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教您练斧子。当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在这后花园演武场子这儿，姚通就开始教程咬金练斧子。开始头一天晚上先教给他练5招，别教多了，教多了怕记不住。教了5招，程咬金学会了，学会了之后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晚上接着还教，又教5招，前后一共10招了，程咬金又学会了。到第三天晚上又教5招，教完了5招说，把头前再复习复习吧，头前那10招全忘了，还剩这5招。尤俊达一看，我说，程大哥，您这记性，按说这岁数不应该这样。哎，我也说呢，他娘的，要不说怎么没福分呢？你说这边，哎呀，狗脑子，猪脑子。哎，尤金达说，您别着急，您呢多复习几遍，我再教您。教了5天，程咬金还是就会5招。尤金达这一天可有点犯愁了，看着程咬金，程大哥，要照这个进度啊， 我看您这斧子要学，得学到什么时候能出师呢？80来岁吧。程咬金一听，嘿，有童，你别挖苦我啊！你放心，我好好学。我程咬金要是这斧子要再练不成，我这辈子就什么都不是了。尤童说：“就是啊，程大哥，学会经人意，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呀。您身上现在别的素质全都具备，我跟您说吧，您素质是有了，现在就是没有机遇。但是机遇来了，您得应付得了。可您现在练武艺，您不太用心呐。”您得用心啊，晚上得多琢磨，所谓武者得思也。这我知道，我知道。哎，尤俊达，你放心。尤俊达这几句话呀，可是真说到程咬金心里去了。尤俊达走了之后，程咬金自个儿坐到屋里边老半天没言语。程咬金心想，老程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都干不成，文的不行，武的也不灵，你干嘛呀？你将来到老了之后头发白了，回首往事的时候一琢磨，这一辈子就瞎混过来，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这个斧子你就练不成呢？这斧子我好好琢磨琢磨，头一天教给我那武相是怎么回事的。程咬金把这个斧子就拿到屋来了，拿到屋来之后在那自个儿琢磨着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搜索枯肠，追寻记忆，就想以前怎么教的他。哎呀，怎么就学不会，学不利索呢？老程啊，你是废物喽，你完喽！把这斧子立在墙旮旯那儿，自个儿转身上床躺着睡觉，躺着睡觉。程咬金可从来没有失眠的时候，今儿个有点失眠，开始睡不着。就琢磨这斧子，天热呀。程咬金心想，睡不着，把衣裳脱了，假期睡眠，脱一大光腚，把衣裳往里一扔。因为程咬金就在后花园旁边有这么一间屋子，他自个儿单独住。姚俊南呢也在旁边有一间房，离他不远，所以程咬金脱一光腚往那一躺，哎，你还别说，他真睡着了。睡着了之后，程咬金一直琢磨这斧子，想着想着也不知道是醒了还是没醒，就觉得这房门一响，又打外边走进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进来了一看程咬金，我说你这个程咬金呐，你笨透了。程咬金扑棱坐起来了，哎，老爷子，我笨你也知道吗？您从哪儿来？
我呀，就是这本村的。
我看你天天练斧子，练得没那么笨的了，怎么就学不会？
是呢，
老爷子，瞧这意思，你也是练家子。
那可不呗，今儿我教你两招，能记住不？
行行，您说，您教我怎么练。
把那斧子拿起来。
哎，程咬金把斧子拿起来，老头走上外边，程咬金跟着老头上院子里了。老头在兵器架子上也拿过一把斧子来，把这柄斧子拿到手里。老头说，我告诉你，你这个人笨呢，就得笨教法。比方说头一斧子奔人家脑袋往下劈，我就告诉你往下砍，这能记住不？
这能记住，能记住，往下砍。
我再告诉你第二下，搬过斧头往前推斧转，奔更嗓挑咽喉，这叫往前捅。哎，好，往前捅。紧接着对方要是拿兵器一磕你这斧转，你搬斧转抡斧头，横着这么一划了，这叫横划了。哎，横划了，这三招能记住不？
记住了，
往下砍，还往前捅啊，横划了。哎，你这带口诀的，这挺好。老头说，我再教给你往下接着练。这老头就一招一式的教给程咬金继续往下练。程咬金跟这老头就学。哎呦，程咬金忽然觉得我不笨呐、啊，
老头教一招我就会一招。一会儿的功夫，老头教给他36路宣花斧。程咬金把这个斧招都学会了，36路宣花斧学完之后，老头说你再从头练。程咬金把这斧子一举，哎，这头不好起，这头一下怎么回事呢？老头往下砍呢。
啊，对，
往下砍，这我老记不住。老头说这样，我给你编一套口诀，头三下你要砍出来，后边我看你就能带出来。哎，差不多，您怎么编？那么说吧，你喜欢吃西瓜不？
我喜欢吃啊，
我自个儿一顿能吃俩。
哎，
那就行，头一下就叫切西瓜，从上往下切。
哎，好，切西瓜，这记住了。
第二下斧转往前一推，奔更嗓挑咽喉，你奔他那个嘴那杵叫踢牙。
哎，踢牙，
哎，这斧转叫踢牙，这牙签可大点儿，那把牙能给踢掉，你就记住。
哎，
第三下扳斧转抡斧头，横扫耳过，奔敌方的这个脑袋这块来叫掏耳朵。
哎，掏耳朵，这记住了。切西瓜，剔牙，掏耳朵，这能记住。
后边的想起来没？
您等等啊，我来来。
程咬金把这个斧子一举，切西瓜，剔牙，掏耳朵，嘿嘿嘿。哎，有这三斧子起头啊，后边这36招宣花斧他都想起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全都练起来了。老头在旁边一看，点了点头，看来呀，你还有点福分，你这个脑子还不是死葫芦的，练练一遍，再练一遍，接着练了两遍。老头一笑，好啊，就这样吧，我走了，别忘了头三下，别忘了有头三下就能引出来后边那30多下。
哎，好了。
老头转身走了，程咬金进了屋了。进到屋里边之后，自个儿合计着，这玩意儿别忘了啊，我呀从现在开始我就练，我练他10遍，赶到明天让邮通看看，我呀碰见高人了，人家又教给我练斧子了。程咬金自个儿也不知道是睡着还是做着梦呢，光着腚就把屋子里边有一条长板凳拽过来了，假装马骑坐在这长板凳上，把这斧子抡起来，切西瓜，剔牙，掏耳朵，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稀里哗啦，屋子里边茶壶也掉地下了，桌子也给劈了。屋子里边这一折腾，油通在旁边屋睡着觉都听着了。油童出来隔着窗户从外边往里一看，哎呦我的妈，程咬金是高人呐。